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9回。附近虚空中翠芒一闪，那条尺许大的翡翠蛟龙一闪浮现而出。那吊眉汉子一见此人，立刻说道：“那人神通深不可测。”徒儿有负所托，的确败了下来。最后要不是旁观的天卫出手，徒儿还差点就被对方一剑斩杀了。吊眉汉子一低头，双手竖立站在一旁。对方不过是一名化神初期的修士，你的神通原本就不小，还特意将千魂灵借给你用，怎么还会失败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用了呀？啊！翡翠蛟龙目光阴沉了下来。徒儿已经尽了全力，那个人不但身具数种不知底细的神通，也有一件顶撞的灵宝。对了，这个人还是一名金刚诀大成的炼体士。吊眉汉子脸上冷汗唰的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忙开口替自己辩解道：“什么？有灵宝？金刚诀大成？”听着吊眉汉子此言呐，蛟龙的声音也有一些诧异了：“不错，徒儿句句实言，绝无半句虚假。”吊眉汉子一听蛟龙有些感兴趣的意思，心中啊稍微松了一口气。翡翠蛟龙目中一光稍微思量一下，突然伸下的一只爪子冲翁姓大汉呐虚空一抓，扑的一声轻响过后，一团黑光包裹着千魂灵从汉子身上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落入到了蛟龙的手上。他低头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片刻过后目光一下子阴沉了起来。翁姓汉子见此，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这么说，这个人走的是法体双修的修炼之道了。这种修士当年在上古时候也曾经盛行过一时，但是到如今早就没有几个人了，也不想想，法力和炼体术中任何一种，就不知道要穷尽多少岁月才能有所成就。两者兼修的话，纵然在前期远超同阶修士，但是一修炼到了至深之处，修为肯定远逊普通修士的。况且炼体术修炼是需要一定天赋的，据我所知，法体双修最终大成能进阶到合体的修士，从古至今就只有天元圣皇等寥寥数人而已。这些人要么原本就是炼体士，后来成为了修士，要么就是服食了什么天才地宝，让身体变得强横至极，否则走此路根本是自觉修行之道而已。翡翠蛟龙冷笑着说道：“这个人已经将金刚诀修炼成了大成，难道还有什么炼体术能够继续锻炼肉身吗？”吊眉汉子一愣：“金刚诀大成已是凡人炼体术的最高境界了，若想继续锻炼肉身，最佳的方法自然只能找一些古魔界魔功和妖族功法来修炼了。不过两者都是异族功法，其中的凶险肯定不小，对方能将法力肉身同时修炼到眼下境界，你一个化神中期修士不是对手，并不是太奇怪之事。 但纵然如此，他又如何能破解得了我的牵魂灵？而且不但灵中主魂被灭，连其他附带的上万凶魂都少了十之六七呀。蛟龙的声音蓦然的冰寒了下来，徒儿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将其摄入到了灵中空间，但这个人不久就从里面破进出来了，具体的动手情形徒儿并没有亲眼看到。吊眉汉子又急忙解释道，哼，牵魂灵虽然还上不了混沌万灵榜，但是足以抓住一名化神后期修士的。看来这个人不是随身带有什么专克阴魂的至宝，就是修炼有至阳至刚的大神通了。算了，此宝顶多重新抓一些凶兽的精魂就能祭炼回威能的，但是那人的遗宝却不容有失啊。嗯，蛟龙盯了汉子好一会儿，才冷哼一声，将目光收回了。
多谢师父开恩，但是现在灵力已经归那个小子了，一旦被他四下布下禁制，我们再去哪里寻宝，恐怕就大为的不便了吧。
汉子先是一喜，但是有些迟疑地问道，只是有些麻烦呀，但这么大的灵地，短时间之内他没有办法布置多深奥的禁制，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你先去我本体闭关之处拿了我的信物，去找我的好友公孙老魔，他的一件隐匿的至宝弥天五色幡具有颠倒五行化物无形的不可思议的神通，你暂且借来，然后我们再寻个合适的时机偷偷的潜入那里寻宝。如此做的话，就要欠着公孙老魔一个大人情，以后恐怕不太好还的呀。哼，
翁姓汉子不敢再接口说什么，只能一脸恭顺模样的站在那里，是连连点头。
同一时间，韩立刚刚遁出了天渊城的一道数十丈高的巨大的城墙，往城外的平原飞去。斗法一结束，他也不再回飞灵殿了，直奔自己选取的灵地而去。以韩立现在的神通，自然是瞬息万里，仅仅三四天的光景，就一路无事的到了一片葱葱绿绿的巨型山脉之前。这就是那所谓的琼濑山。光芒一脸，韩立在山脉边上一座山头上现形而出，略微扫了一下这足有数十万里之广的巨型山脉，两眼微眯了起来。虽然说此山脉是玉阙国中展示的三片山脉当中最次的一座，但是能化给化神修士修炼，灵气浓密也是非同小可的，比起人界那所谓的修炼圣地，绝对是天壤之别。看了一会儿，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身上遁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一头扎进了这片山脉当中。没过多久，他就遁出了十余万里之遥啊。虽然说在高空急速的前进，但是韩立神念四下一放，方圆万里的一切都遥遥地被笼罩其中。一路上他已经发现了四五处设有禁制，明显呢是其他修士洞府所在的地方。韩立对这些邻居没有多加理睬，反而是催动洞光一掠而过。当韩立几乎横跨了大半的山脉之后，终于看到了地图上所说的自己的灵地，整整两万多里的山脉灵地呀，一眼根本就没有办法望到尽头，并且此处啊，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再没有另外一名修士存在了。韩立心中欣喜，也不急着马上建立洞府，
而是驱使遁光，围着地图上标记的大概范围，不慌不忙地兜了一个大圈子，并且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从空中呢扔下一根法旗，一下子没入地下就不见了踪迹。这些法旗只是最低阶的法器，除了有一点点的迷幻作用之外，最主要的是用来告诉附近其他修士，哎，这片领地已经有了主人，让他们不要轻易的进入此区域的。随后韩立在这片区域当中悠然地闲逛了起来，结果大半天之后，他就在灵地中发现了数座小型灵矿及几处天然的灵药之地，但都只剩下了一小半的样子。当然了，这些灵矿和灵药是品质极低和较普通的那种，估计以前的那位占据此地的修士也懒得花费太大的功夫去开采和摘取的。韩立呢，同样不会将这些东西看到眼里啊，但多出些东西来，那总算是一个小惊喜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将每一处都勘察了一遍之后，韩立最后停在了灵地中心处的高空中，面色沉阴了起来。有些奇怪呀，他并没有在此地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位吊眉汉子这么和他拼死拼活的争斗一场，难道说只是为了修炼某种秘术的方便？韩立的目光闪动几下，马上轻轻地摇了摇头。以对方争斗失败后那气急败坏的样子，肯定不是如此简单之事。况且要说灵地大的区域又并非此地一处，有必要和他这么拼命吗？甚至还动了杀心。看来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再仔细搜查一遍才是啊，否则的话他心中有这么一个疙瘩，可真的没有办法真心安心的修炼呐。心中有了决定，韩立当即开始思量起建立洞府之事了。虽然说这个区域的灵地呢大多差不多，但自然也有灵气更加浓密一筹的几处地方。韩立细细的思量一番，最后有了决定，当即遁光再起，直朝自己选中之地而去。没过多久之后，韩立出现在了两座巨山之间一片五色斑斓雾气翻滚之处。这里似乎是一片巨大的沼泽，从地下的淤泥中不停地冒出那种颜色异常的瘴气，足有百余丈之高，并且具有奇毒，就是修士无意中吸入一丝进去也颇有一些麻烦的。最主要的是啊，这雾气中不知道含有什么诡异的成分，竟然让神念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没有办法深入其中的。前不久韩立到此查看的时候，凭借来自明清陵墓的透视功能，才在深入瘴气数里之后，隐约地发现了一座中等大小的天然石谷，正和两座巨山都可以联系到一起。如此天然的隐秘之地，自然是韩立隐藏洞府入口的绝佳住所了。韩立飞遁瘴气深处的石谷处，很轻易地在石谷之某处不起眼的石壁处开出了一个洞口，然后放出了重飞剑，轻易地挖出了两条奇长的通道，直通两座巨山的山腹当中。他竟然打算在两座巨山当中啊，同时开辟出两座洞府，一座是用来迷惑其他修士的，一座呢才是他真正打坐修炼的，存放灵虫灵兽和培育灵药之地。至于那座天机府，因为体积过小，自然现在无需拿出来使用的。 洞府一经建立完毕，韩立立刻将自己从人界带来的灵草灵木全都移植到了药园当中，那些一直催培的噬金虫也全放到了虫室当中。经过这么多年的催培，这些噬金虫啊，个个体积惊人，狰狞异常，明显距离可以催化成熟体的程度已经不太远了。至于那只暴鳞兽，韩立也专门给其准备了一间舒适的兽巢，将其扔进了其中，让它自行修炼。只是当韩立走进了一间布置的阴森异常的空荡荡的兽室的时候，脸色顿时现出了凝重之色来，将手上的灵兽环对准此兽室轻轻一晃，顿时一片黑霞席卷过后，一只黑乎乎的丈许高的东西蓦然出现在了石室中间。此物圆乎乎的，仿佛一枚蚕茧状的诡异东西，通体散发出了黑幽幽的光芒啊，但在蚕茧表面却浮现出了一幅血红色的恶鬼图案。恶鬼头生独角，生有三目，狰狞异常，此茧自然就是提魂兽变化而成。当年提魂兽一次越界进化，同样的化成过这般模样，茧上浮现出的恶鬼图案赫然和提魂兽背后的图案一般无二。韩立看着此茧，摸了摸下巴，目露一丝欣喜之色。斗法那天他被摄入到了阴魂空间的时候，一下子感应到了空间中弥漫的浓浓阴气，随即呢，无数凶魂凝聚现形而出，在一名高大鬼王的带领之下直扑而来。一见此景啊，韩立自然毫不犹豫地放出了提魂兽，以此兽天生噬魂的不可思议的神通，自然鼻中霞光喷出之后，普通阴魂全无反抗之力的被直接吞下了肚子。只有那名鬼王颇有一些棘手，竟然将身体修炼得犹若实质一般，提魂兽霞光竟一时无法撼动对方的身躯。但是在韩立动用风雷翅出其不意地遁到此鬼身后，一道辟邪神雷将其击伤过后，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此鬼负伤之下，再也没有办法用秘术凝固精魂，最终在和韩立的争斗当中还是被提魂兽趁机一吸而入，将空间中的如此多的凶魂一下子吸到了腹中，最后又吸了一名实力堪比化神修士的鬼王。提魂兽原本进化的瓶颈马上就突破了，当场化为这么一只黑茧出来。好在韩立当年见过其同样情形的一次进阶，故而惊喜之下倒也没有大慌，他也顾不得凶魂呢全部斩杀干净，就用破灭法木强行将此空间洞穿破开，就此带着此茧跑了出来。现在呢，将提魂所化的巨茧放入到了兽室当中，只要像上次进行一般的静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韩立在深深地看了此物一眼之后，就离开了此房屋，又去药园转了一圈。九曲灵参、龙鳞果树等一一的灵木，即使在灵界也是罕见的灵药，不容韩立不小心谨慎呐。唯一不存在的那根韩立精心培养的玄天仙藤，此物当年在人界一开花结果，被韩立收走了果实后，整根仙根呢立刻通体的枯萎，化为了灰烬。更不可思议的是，事先呢从那仙藤事先割下来的树节的灵根也在同一时间枯萎不在了，让他准备反复利用仙木的心思彻底的成了泡影了。韩立相信，不光是他手上的玄天灵根尽毁，就是他人手中的其他几节仙藤灵根也同样的不会存在了。看来一界的天地法则原本就是独一无二的， 绝不可能有两个一般无二的玄天仙藤出现，也不会有两个相同相似的天地法则出现在某一界中。即使灵界的那些化神炼虚等大神通修士做到的，也不过是悄悄的顺应法则，利用下一界中的天地元气而已。要说掌控法则，估计那已经是大成期的即将渡劫之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触及此事了，或者那些天地真灵般的强大的存在也能掌握一些的。由此可见玄天之物的逆天存在了。一想到自己花费了数百年光阴终于得到的玄天之物，韩磊心中也不禁一阵火热呀。自从得到这逆天宝物之后，因为飞升和法力全失的问题，他可一直没有时间再研究过此物的。现在离返回天渊城报道还有一段时间，足以呢让他先将这玄天仙藤果实稍加研究一下，然后呢再做处理，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0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0回。韩立走进了密室当中，盘膝坐在了一个绿色的蒲团之上，手掌一翻，一个洁白如玉的盒子出现在了手中。此玉盒表面密密麻麻的贴着七八张禁制符箓，闪动着各色灵光。韩立犹豫了一下之后，就撕去了符箓，缓缓打开了盒盖。一个几寸来长、闪着淡白色光芒的东西赫然出现在了盒中。他伸出一只手，一把将此物从玉盒中拿出，放在眼前细看，并用手指呢抚摸了几下。这东西有些细长扁圆，表面圆滑无比，有些淡黄，但一端微钝，另一端呢则是如同刀切一般的平整，好似一个扁圆形的小木棍，但通体呢只有半尺来长的样子。而偏偏在这根棍子的表面遍布着一些墨绿色不知名的花纹，看上去似金非金，似木非木，摸上去则微微的有些弹性，并有一些温凉的样子。这根古怪的木棍就是韩立从那玄天仙藤上结下来的果实。据那负责培育的人形傀儡告知啊，这个果实一开始呢可并非这个模样，而是一颗泛着白光的圆形果实，但是经过常年用绿叶催育过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长成了这个模样。这让韩立一开始见到此怪异东西的时候也有一些无语的。刚得到此物的时候，他也稍加摆弄了一下，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此物的奇异处还是让他啧啧称奇的。不过当时因为忙着飞升之事，他也并没有再仔细研究的。沉吟了一下，韩立一手托起此物，一手伸出了一根手指，指尖处青色灵光一闪，轻轻地点在了棍子的表面之上。青色灵光一阵颤动，仿佛碰到了什么禁制，刺啦一声四散开来，无法侵入表面丝毫啊。韩立眉梢一挑，脸上现出了一副果然还是如此的神情。这个玄天灵物当初就排斥灵气的注入，无论何种灵力都没有办法注入其中。韩立沉吟了一会儿之后，眉梢一挑，抓着此物的手掌瞬间金光璀璨，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韩立五指轻易地把手中之物抓得变形起来，五指深陷其中，仿佛面团一般。 但当韩立再松开五指的时候，手中的小棍儿瞬间恢复了原状，其弹性不能不说惊人至极呀。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突然一张口，一道纤细金丝喷出，围着韩立手中之物一绕就返回口中。棍子表面丝毫痕迹都没有，就像那口青竹风云剑所化的剑丝。这一下子韩立有些动容了，但是毫不犹豫的手指一弹，一声霹雳过后，一道金色电弧劈到了棍子之上，扑地一声轻响过后，电弧一下子反弹开来，击在了密室一角中，爆裂雷鸣之声响起，让整件石室呢都微微的一颤。韩立眉头一皱，但就不作声的另一只手马上虚空一抓，砰的一声啊，一团鸡蛋大的银色火球在手心浮现而出。韩立将棍子毫不犹豫的往火球中一扔，让韩立郁闷的事情再次出现了。棍子刚一射向火球，熊熊燃烧的火球竟轰的一下子化为了点点银焰，四散开来，在数丈外另一处低空中又一次凝聚，化为了那只噬灵火鸟。只是此火鸟刚一现身而出，死死地盯着玄天之物，目露惶恐之色，口中呢还发出了急促的轻鸣之声，害怕至极的样子。韩立额头彻底地皱成了一团，单手一抓，就将棍子再次吸入到了这噬灵天火。可是阴阳交错之下形成的至阳至阴之火，竟然会对这一块木料怕成这样，这真是太出乎他的预料了。难道玄天之物的神妙还远在他的意料之外吗？随后韩立毫不客气地用烈焰、极寒、风刃等各种属性的攻击，结果都是一样，这根木棍就仿佛滚刀肉一般呢，根本是毫无反应。甚至韩立还从虫室中取出了数只噬金虫放在其上，结果在印象中无物不噬的灵虫竟如同噬灵火鸟一般慌忙地远远飞开，丝毫没有去咬此物的意思。接着韩立又动用了破灭法木的攻击，同样没有作用。纵使韩立神通不小，此刻也只能是挠挠头皮愣在了那里。随后他不甘心，将全身的法力往双目狂注而入，瞳孔中骤然爆射出了深蓝一芒啊，想借助灵目直接透视此物的内部。大出意外的是啊，双目直接透视而过，竟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豆粒儿大了乳白色的光点，轻轻的闪动，似乎是微弱异常。韩立见灵目有效，心中大震，继续观察内部情况，但是再无其他丝毫异常了。不甘心之下，接下来的十余天当中呢，韩立对着玄天果实苦苦思想着处理的办法，在最后的数天之内，甚至不惜在密室中布下了几个玄奥的小型法阵，想借助法阵之力来看看能否直接将其祭炼，结果自然是丝毫效果都没有。当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韩立单手抚摸着这枚玄天果实，脸上的焦虑反而消失，神色呢也平静了下来。看来这等逆天宝物要是没有机缘的话，就是宝物在手也是枉然。不过经过好久没有的无力、焦躁等反面情绪的磨练，他的心境倒不觉呢更近了一层。这些日子倒也不是丝毫收获都没有的，不过明天就该返回天渊城中心。如此思量着，韩立神识一阵清灵，目光再次淡淡地扫过了手中的玄天果实，落在了原先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墨绿色花纹上。突然韩立目光一闪，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至极的表情，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觉得呢有些匪夷所思的模样。 这些花纹的颜色和图案竟让他忽然联想起了一物来。细想之下，另一东西的表面花纹的形状、颜色和玄天果实虽然说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却有着惊人的七八分的相似啊。他怎么一直就没有想起此物来呢？韩立忽然单手啊往储物桌上一撞，顿时一个看似普通的皮带就出现在了手中。皮带口朝下一倒，一个绿色的小瓶滚了出来，被一把抓住了，正是那只神秘小瓶。韩立将小瓶和玄天果实一手一个往中间一凑，顿时双目微眯了起来。两样东西啊，虽然说体积形状均大不相同，但是偏偏表面出现的墨绿色的花纹真的是有几分相似啊。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渊源吗？神秘小瓶也是用什么玄天果实给祭炼而成的吗？再一想小瓶的不可思议的神通，韩立的心骤然的一阵急跳。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这小瓶材质虽然和这枚玄天果实不同，但是同样是一种至今还没有弄明白的材料，说它是另一种玄天之物还真能够解释得通。轻轻地掂量了一下手中之物，韩立轻吐了一口气，目光最终落在了小瓶上。他忽然将玄天果实放在了地上，两手一拧，将那神秘的小瓶的盖子打开了，一滴碧绿的液体无声无息地被滴到了棍子上。让韩立大喜过望的情景出现了，绿叶青光一闪的就丝毫痕迹没留地没入进了玄天果实当中。韩立双目蓝芒大放之下，再次洞穿了果实内部的一切。只见那滴绿叶一进入到其内，立刻融入到了中心处的一点白光当中。片刻之后，原本淡淡光点一下子粗大了一分。韩立见到此景，心中一动，再观察了一会儿之后，看到那白光啊再没有什么变化之后，终于将目中的蓝芒散去，他低头沉吟了起来。看来能对这玄天果实有效用的只有这神秘绿叶了，虽然不明白那点白光有何用途，但想研究下去似乎也只有用绿叶先让它壮大下去，以后再说了。心中翻来覆去的思量了好一会儿，韩立把小瓶和玄天果实都小心地收了起来，准备以后一有机会啊就用绿叶滴入此果实。韩立并不知道，就在绿叶融入玄天果实中白色光点的同一时间，在距离天渊城不知道有多少亿万里的人族天灵境中，一座悬浮在万里高空的小岛中心处，一块高达百丈写满了金银两色符文的金银的玉璧突然之间金光大放，同时呢发出了阵阵的清明之音，这个声音直冲九霄，传遍了整座岛屿。一直闭目盘坐在玉璧下的两名绿袍修士同时吃惊地睁开了双目。是金光，难道又有什么通天灵宝现世了吗？啊！其中一个人惊喜交加地说道，另外一个人没有说话，但望着玉璧的双目也露出了欣喜之色来。马上一座只不过百余里的飞岛各处又有其余的十几道惊鸿飞出，同时朝玉璧所在之处击射而来。几乎在刹那之间呀，玉璧下呢就站满了另外十几名绿袍修士，望着玉璧上闪动的金光，人人都是面带兴奋呐。片刻过后，玉璧上的金光渐渐的淡去，但是下方的十几名修士却同时紧张了起来，眼都不眨的盯着玉璧，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 原本排在玉璧最顶端的第三行以下的金色符文，忽然之间同时略已模糊，然后一晃之后，竟诡异般的同时向下挪动了一行，而空出来的第三行的位置上却浮现出了另外一排陌生的金文。下方正兴奋异常看着玉璧的众修士，蓦然之间脸上的表情同时凝固了，所有的人盯着第三行的金文，人人都是双眼发直，似乎全都在一瞬之间失去了反应。玄天灵物，竟然是玄天灵物出现了，玄天斩灵剑，这出现的玄天灵物竟然还排名第三，天哪天哪，难道灵界的又一次真灵之劫要降临了吗？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名白发苍苍的绿袍老者无意识的喃喃自语起来，其余的修士好像也清醒了一些，但一个个不是面色苍白就是目露恐惧至极的神情，竟没有一个人想开口说话。终于玉璧上的金光彻底的掩去了，恢复了一切平静，而往玉璧的上面丈许处望去，可看见一块十余丈长的银色的牌匾，上面用金色古文书写着几个金色大字：混沌万灵榜。没过多久，一道道惊鸿从飞岛上遁出，直奔人界三境七地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呢，在灵界蛮荒世界的各个稍大一些的异族禁地之处，相似的一块块玉璧上浮现出完全不同的各族文字，均都显露出了相同的一条消息，震惊了各个族中的那些最高等阶的存在。不久之后，包括人妖两族在内的各个族群高层突然之间骚动了起来，一道道相关的命令通过特殊的渠道向各处极少数秘密存在的出口而去。一时之间，灵界看似和原先一样，但是暗中却已经是风起云涌，各个族类均都外松内紧，却暗自呢加强了自己的戒备。这些都是稍后发生的一切，现在身为罪魁祸首的韩立却还不知情的正在闭目打坐，准备等到天亮时分就离开洞府返回天渊城。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去，眼看洞府外就要天色大亮的时候，韩立心神一阵莫名的悸动，他蓦然睁开了双目，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他毫不迟疑的起身，推开了密室大门，直奔兽室而去。当韩立站在一座石室外，透过一个不大的窗口向里边望去的时候，整个人呆住了。只见那个黑色巨茧的顶端早已碎裂出来一个头颅大的整齐的圆洞，里面空空如也的样子，而在石室的顶部竟然有一团漆黑如墨的乌云悬浮在那里，闪动着深幽的光芒，实在是神秘至极。韩立总算不是普通之人呐，眼前的情形虽然让他大为的吃惊，但是眉头一皱之下，还是冲着石室大门打出了一道法诀。顿时石门上青色光霞一闪，一层无形禁制消失溃散，石门徐徐的升起了。韩立大步的走了进去，石室中的那团丈许大的乌云对韩立的举动呢视若无睹，仍在空中一动不动。韩立凝望着空中，两手一掐诀，一张口，顿时一颗灰黑的圆珠被喷了出来，竟正是那颗早就被炼化的冥魂珠。 韩立口中是念念有词啊，手指对准明魂珠轻轻一点，此珠呢绿芒一闪，表面呢忽明忽暗的变幻不定起来。石室上空的乌云终于起了变化，四周一股阴风大作呀，让此云滴溜溜的一阵旋转过后往中间凝聚一团，同时一道道黑色闪电在乌云表面骤然大作，雷鸣之声大起，韩立身前的圆珠也嗡鸣起来，并且散的绿芒开始刺目耀眼。韩立脸上神色一变，他竟然隐隐地感应到从乌云中传来的一丝丝抗拒之意，想抵挡这冥魂珠的召唤一般。进阶后的冥魂竟和当初的六翼双弓一般，想要脱离掌控。韩立现在法力尽覆，自然不会让此事发生，当即呢全身法力一凝，十指车轮般的弹出了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没入到了冥魂珠之中。此珠哀鸣一声过后，原本大放的绿芒又渐渐的暗淡了下来。这个时候空中凝成了一团的乌云，终于在一声巨大的雷鸣声中，在无数道黑色闪电下化为了一道黑幽幽的身影，并一晃之后跳落而下，正好落在韩立近在咫尺的身前，死死地盯着那颗轻轻转动的灰黑色的圆珠，双目血芒闪动不定。韩立心中一跳，但一看清楚黑影的面容后，脸上却浮现出了古怪至极的表情，四分震惊，四分意外，还有两分则是哭笑不得的模样。眼前身影竟是一名一身黑色长袍的另一名韩立，除了身上衣衫的颜色不同之外，面容身材甚至服饰的式样都和韩立是一般无二啊。现在见韩立露出这般表情之后，此韩立也露出了相同的表情，让他竟然有一种自己在照镜子的诡异感觉。韩立目中闪动着惊异的神光，半晌过后眉头一皱之下，口中才传出了一个试探的话一声：你是提魂？对面的黑袍韩立闻听此言，脸上神情一变，马上换上了一种憨乎乎的表情，同时大嘴一咧回答：嘿，主人，我就是提魂呐。声音嗡嗡作响，粗鲁异常，但话语之间却又好像呀呀学语的幼儿说话甚不清楚。虽然说通过冥魂珠的联系，韩立早已肯定对方身份，但是真正的听到了此兽说话之后，还是心中一阵悍然呐。你是化形定魂，还是学会了什么变化之术啊？韩立实在忍不住问道，因为他确实对这个太好奇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1回。